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二课，两种工人。主耶稣有一次在加利利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马太福音九章35至38节。主耶稣这番话今天更是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比起古时的犹太国更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就拿我们中国来说，我们人口的总数已经达到13亿，但是其中真正明白主救恩的真道，信而悔改蒙恩重生的基督徒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其中真正明白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和三天使信息的人又有多少呢？有许多地区至今还是福音和三天使警告的空白区，还有许多地区的信徒中连一个正式的传道人也没有，都是信徒自己起来做工。又想到主来的迫近，救恩的门即将关闭，这使我们不能不感到情况的迫切。正如主耶稣所指出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接着主耶稣嘱咐我们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是的，我们真是应当天天恳求主，日夜恳求主，不断恳求主，多多打发工人，并兴起每一个爱主的信徒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我们不但要恳求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而我们自己也要献身给主，为主所用。正如使徒保罗的劝勉，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章1节。是的，我们本是上帝所创造的，又是主耶稣舍命所救赎的，我们理当献身给主。主为我们而死，我们也当为主而活。主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也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主所用。如果我们自己不愿献身给主所用，那么我们求主打发工人收割庄稼，主也不听。我们不但要献身给主，而也要加速追求，并且不断地准备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为主所用，才能随时奉主差遣和使用。主所要兴起和打发的工人有两种，一种是终身献身传道的专职传道人，另一种是信徒中的义工，都是切需而不可缺少的。愿在下面分别做一介绍。终身献身传道的人，先讲终身献身传道的专职传道人。专职传道人实在是世界上最神圣、最崇高、最重要的职分，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传道救灵圣功直接关系到千千万万人得救或灭亡的最重大的问题。能够蒙主呼召和拣选， 成为传道人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能够和主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能够和主一同做工，一同经历试炼。他们在主里所有的一切劳苦，所做的一切牺牲，都必要结出救灵的果实。他们将来在天国中必将看到许多人因他们的工作蒙恩得救而永远欢乐、感恩和赞美。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主所拣选和重用的传道人呢？或者说，献身传道应该具有哪些必要的条件呢？一，必须具有真正悔改重生的经验。要献身传道的人，首先必须具有真正重生的经验，因而获得属灵的新生命，并不断过着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和追求成圣、为主做工的实践生活。因为一个传道人如果自己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经验，又怎么能够带领别人认识生命之道呢？如果自己没有属灵生命，没有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和成圣做工的经验，又怎么能够教导带领别人在生命之道上不断的长进呢？再说，没有属灵生命的传道人也经常会传出错误的道理而误导别人。教会中的律法主义，使徒行传15:1-2，加拉太书5:4，和信行脱节的唯信主义的谬道，雅各书2:14-26，彼得后书3:14-18，究其根源也经常是从一些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传道人传出来的。二，必须具有真正蒙召献身的经历。传道人必须要有真正的蒙召献身的经历。为什么呢？传道人如果没有真正的蒙召献身的经历，就不可能真正被主所重用。他们虽然可能在教会中担任圣职，但却得不到圣灵的恩膏。再说，传道人若没有真正蒙召献身传道的经历，在磨难逼迫来到的时候，或者遇有重大的试探引诱的时候，就不能够忠心坚守传道岗位到底，很可能在压力或诱惑之下而离弃传道的圣工，改做别的工作了。但如果传道人有真正的蒙召献身的经历，他在任何危难的情况下都会坚守传道岗位到底，他也不会在世界的引诱面前离开传道圣工而去从事一般事业，因为他早已在蒙主呼召的时候就已经终身献身给主，一生专做传道的工作。因为他深深知道蒙召献身传道是一辈子的事，绝不能够半途而废，也不能够再去拣选世界上其他的事业，否则就有祸了。正如使徒保罗谦卑地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哥林多前书9:16-17。其实一个真正蒙召献身的传道人，在主爱的激励之下，也必定会深深爱慕主的工作。也正如保罗所留给我们的榜样，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又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另一处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两种蒙召的方式。那么一个愿意献身传道的人，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蒙主呼召呢？关于这方面，他应当多多祷告，寻求明白主的旨意。他也需要明白，主呼召人献身传道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特殊的呼召方式，例如通过异象、异梦或者其他神奇的呼召方式。但一般来说，主并不经常采用这种方式，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或者有必要的时候，主才采用这种方式。例如使徒保罗的蒙召，就是通过在往大马色路上所见的异象以及亚拿尼亚所见的异象。主在这两次异象中显明了主对保罗的旨意，使徒行传九章。又如怀艾伦姐妹在1844年12月的蒙召，也是在所见的异象中，她当时还深觉自己的不配，想要向主推辞。另一种是一般的呼召方式，这也是主经常采用的呼召人现身传道的方式，例如借着圣灵不断的感动督促人心，使人坐立不安，感到有责任必须去做传道救灵的工作，或者在圣灵的感动下极其爱慕做传道的工作，甚至其他任何工作都不想做，却一心可想献身做传道工作。作者本人蒙召献身传道的经验就是属于这后一种，详见书末附录三，我的蒙恩重生和蒙召献身的见证。如果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动机是纯正的，而且能够坚持到底，不是出于一时的热情冲动，而又没有其他特殊的不合适的情况，那就表明主已经借着圣灵在不断感动呼召他献身传道。例如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主就没有采用直接呼召他的方式，而却是采用发问的方式，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同时主又借着圣灵不断地感动以赛亚的心，于是以赛亚立即响应主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六章一至八节。又如19世纪上半期美国福音运动领袖浸信会牧师威廉·米勒尔，原来不是传道人，甚至也不是信徒，后来在圣灵的感动下，经过独自研究圣经而找到了救主。不但如此，他更是对全部圣经以及大以理书和启示录的预言做了许多年的反复深入研究，使他不得不感到基督复临日益临近了，甚至使他坐立不安，内心中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感动和督促，要他把所得到的真理亮光传给众人。但他却不敢从事传道工作，他向主提出各种理由要推卸这一责任，他甚至对主说他愿意把这些真理亮光介绍给教会传道人，让传道人去传给众人，他甚至也愿意把自己的财产奉献出来帮助这些传道圣工，因为他认为自己年岁已经大了，没有讲道才能和经验，不敢从事这一圣工。 可是他这样祷告后，心中仍然得不到平安，一直有一种感动和督促，要他把所得到的真理亮光快快传出去。最后他实在忍受不住了，就独自走到树林中去，在上帝面前祷告挣扎了很长时间。末了他向上帝讲了条件，祷告说，上帝呀，假如你一定要我去传讲这些真理信息，那么就求你让人主动来邀请我去传讲，否则我就不会去传讲。他这样祷告后，心里似乎平安了下来。他想，不会有什么人来邀请他去教会讲道的。谁知道他回到家里，不一会儿考验就来到了。他的侄子从外地来到他家中，特地邀请他到他们那里的教会去传讲这真理信息给众人听。他听了侄子的来意，暂时没有给予答复，却要侄子在家中等候，他有些事要立刻出去一下。于是他又跑到先前的树林中去，想要收回自己答应上帝的话。可是他心里再也得不到平安，甚至和上帝的关系几乎要破裂了。最后他只好向上帝屈服，完全顺从上帝的安排。他求上帝给他口才，给他能力，上帝也应允了他的祷告。那次他跟侄子同去外地的教会，一连几天向当地的人传讲圣经的真理，结果造成了当地教会大大的复兴，冷淡的教友都热心起来了，许多罪人也都信而悔改了。当地的传道工作一结束，外地的邀请信又来了。从此之后，教会圣工的复兴一处接着一处，各地邀请他去布道的信件也像雪片一样的纷纷寄来，以致他忙得无法应接。他实际上所能接受的邀请信还不到来信的一半。他一生工作的情况正应验了他向上帝提出的条件，上帝也大大赐福了他的工作，使成千成万的人信而悔改，警醒准备，热切做工，迎候主来。三，蒙召现身后的准备工作。传道人蒙召现身之后，还需要不断的在灵、智、体三方面，特别是在圣经的研究、祷告的追求、灵性的长进、品格的成圣、做工的操练方面，不断地准备自己，直到自己真正能成为主手中圣洁贵重合用的器皿，而蒙主差派和使用。如果有道理上纯正、属灵气氛美好的神学院，就可以去神学院受造就。如果没有合适的神学院，就自己在家中准备，并一边学习一边做圣工。在主的恩助和圣灵保惠师的教导下，也必能在传道上获得最好的准备。详见书末附录二论神学。就如主耶稣和施洗约翰也都没有进过犹太人的拉比学校，而是在圣灵的教导下自己进行自学和准备的。其实这种个人的准备和追求是格外重要的，即使在神学院中的学习也不能代替这种个人的准备和追求，否则即使神学院毕业出来，也不能胜任实际的传道工作，更不能为主所重用。这种个人的准备和追求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对圣经的研究和默想，对预言之灵训示的认真学习。一个献身传道的人，或者是一个在职的传道人，如果对圣经的真道不加以有系统的、全面而深入的查考研究，对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不加以透彻的研究， 对基督一生的言行和圣经的教训，不天天用功夫默想，不将上帝的话语当作食物一样吃下去，那么他就不可能被上帝所使用。有人以为有了圣灵的恩膏就有能力传道，是的，但圣灵不会恩告那些在研究圣经、默想上帝话语上不肯花功夫的人。经上说，又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如果我们不将上帝的道装备自己的心灵，我们就得不到圣灵的宝剑。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如果我们不肯花功夫默想主的话，我们的心中就必定会缺少圣灵，缺少生命。怀爱伦教导我们说，传道人若想在救人工作上有成效，就必须专心研读圣经，时常祈祷，他的脑筋必成为宝藏库，可从而供应别人的需要。借着圣灵的工作，真理就铭刻在他的脑筋上。传道人为传道的工作有了这样的准备，就必有权得到那应许赐给引领多人归义者的赏赐。阅读关于本会信仰的著作，诵读别人所写的论说，都是良好重要的帮助，但却不能使人的脑筋得那最大的力量。要切实谨守祈祷、读经及自省的时辰，每日拨出一部分的时间研究圣经，与上帝来往，这样你们就必得着属灵的能力，并在蒙上帝悦纳之下日有长进。传道良著99-100页。第二方面是科学知识、文化程度方面的提高，这对我们的传道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传道工作更是这样。因此，在正规神学院里，除了主要学习圣经真理、神学知识以外，也会学习一些科学文化知识。怀爱伦也指出，有些参加传道工作的人不觉得这工作的重要，他们对于传道人的资格存着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不必详细研究科学和圣经就可配做传道的工。有些传扬现代真理的人，圣经的知识非常缺乏，甚至于叫他们引用一段圣经章节也难以正确的背出。有些人以为教育或彻底的明白圣经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有圣灵就够了，但上帝绝不赐圣灵来赞助人的愚昧无知，他也需要怜悯及赐福给那些为环境限制而不能领受教育的人，有时他也使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但这些人的本分乃是要研究圣经。在科学上缺少知识，不能作为忽略研究圣经的借口，因为圣灵所默示的经文是极明显，没有学问的人也能懂得。传道良著105-106页。第三方面是祷告上的不断追求、操练和长进。一个人必须在祷告上成为大有能力的人，才能在传道的工作上也大有能力。我们看到，历代以来，在传道工作上蒙主重用的人，也都是在祷告上大有能力，在圣经上不断深入查考、研究、默想的人。怀爱伦提到，基督的传道人必须警醒祈祷，祈祷是灵性的呼吸，是属灵能力的秘诀。上帝的使者若要在工作上成功，就应长期与上帝同在，与全能者有密切的交往。传道良著 254-255页。第四方面是不断在灵性上追求长进，在品格上追求成圣。很显然，一个人只有在属灵生命上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及在品格上不断靠主成圣，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才能真正蒙主所重用。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历代以来蒙上帝所重用的众先知、众使徒，也都是具有高超的灵性、圣洁的品格的人。例如，摩西被上帝称为，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并且他必看见我的形象。民数记12:7-8。圣洁的先知但以理前后三次被加百列称为大蒙眷爱的人，使徒约翰也被称为主所爱的使徒，他们都特别领受了上天的启示，为我们留下了但以理、启示录两卷奇妙、重大、宝贵的预言书。第五方面，献身传道的人要不断投入实际的传道工作。例如，对个人或家庭或教会的布道、查经和讲道的工作，以及个人的探访、勉励和带导等等工作，以致能在实际的工作上不断的操练准备自己。此外，更要不断的追求圣灵的充满，因为在传道救灵的大功中，正如上帝所指示我们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6。以上我们已经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主耶稣所要打发的第一种工人，就是终身献身传道的专职传道人。信徒中的义工。现在我们再来讲一讲主所要打发的第二种工人，就是信徒中的义工。其实每一位热心的信徒都是一个义务传道人，也就是义工。正如圣经中所指出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2:9。但信徒中有一些年轻有为，或者是在灵性、真道、圣功上有条件的信徒，在经过很好的培训之后，可以独当一面，肩负起像传道人一样的工作，他们更可说是义工中的义工。他们在兴旺教会、发展圣功、拯救生灵方面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甚至和专职传道人的工作相似。而且将来到了一定时候，主也会从他们中间进一步的拣选呼召人献身做专职传道工人。关于对这样的义工的培训，也正如对献身传道的人的培训相似。在上面我们已经初步的讲到了，以后还要详细的讲述。天国福音和三天使警告的传遍天下，传道救灵大功的完成，不但需要有更多的专职传道人，而也需要广大义工和信徒的配合才有可能完成。如果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起来为主做工，则福音传遍天下将是指日可待的事。主耶稣指示我们说，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是的，我们要恳求主多多打发终身献身传道的专职工人去收割主的庄稼，我们也要恳求主多多打发广大的热心爱主的有能力的义工和信徒一同去收割主的庄稼，因为主来的日子迫近，收割的时候不多了。同时，我们既恳求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也应当将自己献上，并不断做好一切准备，随时让主差派和使用。